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佳敏的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民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吴佳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美中对抗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想要挑战成功，必须要在科技上有大突破。不过科技发展和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之下，吴佳敏说他感到悲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敏说，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讲述中国过去40年能够经济快速崛起，靠的一个秘诀就是顺住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工厂。但今日中国会被美国抵制，被西方国家警戒，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就是中国顺住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它原本是世界老二，老大是美国，但是中国并不甘于长期做老二，它想要快速成为核心国家，但是就抵触了核心国家的共同游戏规则。吴佳敏说，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边陲地带，过去30-40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最近10多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急于成为核心国家成员。中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想要从世界工厂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运用很多的政策、补贴，甚至侵犯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和围堵。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吴佳敏说，
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那现在他想要推动。
吴佳敏说，原本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去打造世界工厂，现在中国想要推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以就被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就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还有红色供应链。这种种的想法是要想将半边陲国家变成核心国家，但你这个过程太过急切，既想要利用资本主义规则，但又想要更改规则，所以就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产生经济价值利益上的抵触。他认为这个是美中对抗一个根本非常的底层的经济因素。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为了对付9.11恐怖分子，美国被迫要同中共联手一起对抗恐怖主义。因此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10年黄金期，令到中国有机可乘，和平崛起。
这个10年的黄金期啊，美国国力日渐衰落，到了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金融危机。
谢明辉说，这10年的黄金期，美国国力日渐衰退，到了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大陆四兆人民币重整经济计划成功，所以当时国际整体社会因为大陆整个救援经济成功，使到大陆占整个在世界经济的总量，每次的贡献力都超过1/3，占33%。谢明辉说，直到2010年的时候，美国发现形势不妥，奥巴马政府想转过头要对付中共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他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呢，那实施了6年了，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亚太再平衡策略，
谢明辉认为，所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实施了6年都没办法成功。他说这个是软性的，联合所有周围国家共同压制中共的发展，但当时全世界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尝到大陆经济发展的甜头，经济都已经融合一起，想要将它硬脱钩几乎不可能。又说美国低端产品都已经是全大陆进口，贸易一年超过5000亿，美国大概是逆差3000多亿美金，世界供应链只有中国能够供应，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敏在书当中说，中国借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积累庞大外汇储备和国家资本，并且取得西方技术， 中国国家机器掌握了庞大的经济资源，巩固了一种新形态的党国资本主义。但是中国并未有因为与西方国家的密切经贸交往而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反而就与西方国家所预测的剧本大异其趣，因为经济崛起而巩固了威权统治，用威权发展作为自由民主的对手。这个自底层经济因素发展而来的新经济霸权和既有的霸权的对抗，短时间内可能很难看到改变。吴介文说，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在历史上看都不可能通过短期的什么谈判啊协调就解决。
吴介文认为，因为这个结构性的竞争在历史上都没有可能透过短期的谈判协调就可以解决，美中对抗竞争还在历史当中发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如果以过去大的霸权轮替更迭的历史来看，之前是英国帝国霸权好几百年，后来变成美国，美国霸权也持续了100年左右，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中国梦想取而代之，或者至少能够平起平坐，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几十年要看的。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亦认为，美国的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优先处理国内的问题，并没有力量对抗外部，所以美中对抗短期内仍然会继续。中国挑战美国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吴介文认为中国必须要在科技的领域上有所突破，但是自由民主的匮乏就可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限制。吴介文说，
拘束这么多，你怎么可能有创造思想、创造技术？你没有思想自由，你没有言论学术自由。
吴介文认为，中国咁多约束，点有可能创造思想、创造技术呢？因为你冇思想自由，你亦冇言论学术自由，你嘅科技点可能会获得大嘅发展呢？因为呢整个都系同人嘅自由有关嘅，呢个一个根本嘅怀疑。吴介文认为，从呢点嚟睇，佢觉得比较悲观。中国佢亦睇唔到有任何自由化嘅倾向。但是你亦不能够说中国绝对不会在未来有转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性，所以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和中国成为法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是息息相关的。但在目前高度政治镇压的情况之下，他对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基本上是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国一向强调科技兴国，谨记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
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呢，早上世界做了，那下午中国做出来了。
谢明辉说，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早上世界做了，那下午中国就拿出来了，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从山寨製品到自己开创创新，这条路走了来就40年，但他并没有一刻忘记要科技兴国。他认为全世界科技的金含量美国比重输了给中国，包括 5G 人工智能技术，包括量子科技这些先进科技，他认为美国都已经落后。他又指特朗普启动了贸易战到现在，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吴介文又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寻租。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介入产业链当中渗一脚，抽取一段的利益。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或者是政治租金。吴介文说，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包括供缴费、管理费、批租土地、社保费用等等，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角色，中国的寻租活动非常猖獗。吴介文说，
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的中间人或掮客的角色，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
吴介文说，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中间人或者掮客的角色，就是将各种生产过程当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就是整合是它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僚行政的窗口，等于就是说它令到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这个是减少负面因素。正面因素是地方政府致力于在部分基础建设上面，令到厂商投资的速度可以变快，更加方便，提供税费的优惠。这个过程亦从厂商那里获得更多租税的利益，包括经济租金，预算外的收益都从外商和厂商获得。这个呢是拎到的收益，就是成为地方政府额外的收益，一部分就进入官员集体的小金库，一部分亦辗转进入到官员个人的口袋。 那部分变成了政府税收，变成建设的基金。不过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厌恶，但亦被逼要跟他们打交道，寻求庇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外资和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这种在地堪商治理下的政商关系，吸取庞大的财政收益，进而将一部分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建构本土型的供应链，而试图从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所以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使到中国在电信设备、手机、晶片设计等领域可以快速追赶。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的会长李正宏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地方政府差啲税金提出优惠政策或者补贴，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他说
各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各地，他比如说给很多的政策，他吸引你看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李正宏说各地的发展你还是要靠各地，例如说给很多政策吸引我们到每个地方招商，都会提出有些什么吸引，例如青岛，我希望可以引进这类的产业，我希望年轻人就是给他们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扶持，不理是公租房啊、保险啊，或者是产业辅导基金，我觉得地方非常重视地方经济的发展，我收取了中间的费用去发展我当地的经济。李正宏又说，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但是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方法，否则为什么台湾还有这么多太空卫星科技远远落后于中国呢？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倾举国之力去做事的话，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他又反问，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又怎么做出来？而另一方面，中研院的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文说，广通模式里面的地方政府和外资组合成长的联盟，参与价值利益分配的模式是针对劳力密集产业，但这类的模式已经因为中国工资不断上升，各种社保费用上升，但是劳力密集产业要的就是低工资而无以为继，所以中国现在亦面临很大的从众压力。之前广东传出了不少罢工事件，都是跟增加工资和提高工人待遇有关，这个亦是为什么过去十年制鞋业撤离最为明显。再来一波就是 ICT 组装业大量离开中国。
最近中国不是有一家立讯，立讯老板王来春原来是富士康的员工。
吴佳文说，最近中国不是有一间立讯，立讯的老板王来春在十几年前是富士康的员工，立讯最近不是买了伟创昆山的工厂吗？立讯现在也接到苹果的手机订单，所以你可以看到联盟主成员变化非常大，看到中国在地的供应链的兴起，这个对台商的威胁也是机会。但是如果你要做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毛利的组装业，你一定斗不过中国的新兴厂商，因为中国自己这方面的产业链也慢慢起来，你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租税成本的话，台资有什么竞争力呢？所以台资要讲紧搬走，再加上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下去，外资、台资更加要避险，他不能够将一揽子所有的投资全部都投在中国这里。所以这个成长联盟本来这十年来就产生变化，但是这两年就变化更加激烈。如果广东模式前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简称为打造世界工厂，那最近十年广东模式转型以及中国模式转型就着眼于绕过全球价值链霸权，企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取了大量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去从事军事、经济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中国的地铁、高铁、高速公路一项一项建设，就是过去大量累积外汇的成果。不过这个亦是靠着对劳工的高剥削而得到的。吴佳文说，中国发展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高剥削、低福利、低人权三大特色。吴佳文说，中国制造2025罗列出十项关键的产业，可以说是一份超赶西方核心国家制造技术的目录，展示了中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雄心。不过它的第一项半导体技术，但是最先进的光刻机就已经被西方国家链住条颈，链得很厉害。想一想中国政府那种一心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又没办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必定是非常沉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